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来宾朋友，大家主日平安。最近 Omicron 的这个变种病毒影响程度很大，无论各级的学校都做出了相对的改变，相对于上个学期今年会比较不一样。那教会也陆续听到有几位弟兄姐妹确诊哦，不过感谢神，他们症状没有太严重，也正在康复当中，请大家还是多。注意我们的这个卫生，特别等一下用餐的时候，还是要彼此提醒，勤洗手啦，消毒啦，然后把口罩戴好啦。那我们现在来分享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恩典可以一起敬拜你。今天我们要讲关于参孙的经文，求神的灵保守每一个听到者的心，让我们能够有从你而来的领受，一同来抵挡魔鬼撒旦在这个时代对我们所做的攻击，使我们能够由内到外做个像样的门徒。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范围是士师记的13到16章，主要人物是参孙。那参孙的事迹呢，我想多数人都是耳熟能详的。在看参孙的一生的时候，有时候很像在看电影，而且偶尔会有一些好像用来拍预告片的那些 trailer 那些几分钟的短片都很精彩。那实际上也真的很多以参孙为主题的电影，那虽然拍得很精彩，但是他的一生呢却不怎么光彩。我们对参孙的印象多数是以英雄人物了，然后大力士这样的角色出现的，但是他的人生却是以悲剧来收场，就是以他的死来收场的。今天的经文蛮多的，我想大家一开始把圣经翻到士师记十六章，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将这部分经文浏览一下。首先在13章看到的经文，他这个士师哦，出现的时候和其他士师很不一样，特别把他出生前神的使者在他父母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记下来。刚刚大家读到经文讲到参孙是属于但支派的，他的父母经历了长久没有办法生育的这样的一个困境，那神用很奇特的方式透过使者向他们显现。那刚刚大家已经读到的经文告诉参孙的母亲说你将会怀孕，可是你要把这个孩子呢赐给神做拿细尔人，清酒当时，这个母亲就必须，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并且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不可用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呢，不可用剃刀剃他的头，一出生这个孩子就要归神做拿细尔人。那最后这个第五节最后讲到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这句话一出来，让我们就看到这个符合士师的要件，他是要出来拯救以色列人的。等到参孙母亲回家以后，6到14节，他把这件事情告诉马挪亚，也就是参孙的父亲。只是这个父亲因为没有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所以要特别再向神祷告，说可不可以再让这个神人再来一次，指教我们怎么样带这个将要生的孩子。神也确实回应了他，让使者再次出现，这次让马挪亚也能够亲眼看到。而且他们听到使者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果都不能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住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那这对夫妻对神有敬虔的心，还有敬畏的态度，神的使者要他们遵守的他们都照样行了。因为最后我们看到这一对夫妻真的得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参孙。刚要讲到一些关于拿细尔人的条例，那更仔细的是出自于圣经民数记的第6章，讲到了关于假如有人要归神做拿细尔人的话，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拿细尔这个字本身就是归主的意思，那以色列人我们知道神有让他们立位人，当中有祭司，分别出来，但是假如无论是任何支派的人，或男或女都可以有这样许拿细尔人的愿。那在他们 分别出来归神的这段时间当中，有几件事情不可以做。第一个就是要远离清酒浓酒，连做酒或者醋啦、葡萄汁啦，甚至连葡萄、葡萄树上所结的都不可以碰。那我们知道葡萄是做酒的原料呢，意思就是说只要有一点点关联的都要避免污染，避免陷入那样的试探。第二点是关于头发的，不可以剃头，许愿的期间只能让头发一直一直长，你太长了你就打成结、绑成辫子都可以，就是不可以拿剪刀剪。那我们知道头发一个人一看就看得到的头，那接着看到头发是最明显一个外在的记号，象征这个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是归给神的。那不剪头发也代表着这个人对神的尊重、信靠，更是代表他对神的顺服。第三个讲到他是不可挨近死尸，死尸代表不洁，不可摸死尸呢，就是要提醒自己不可沾染污秽，因为神是圣洁的，要归给神的人必须完全的分别为圣。那经文里面还讲到说，即便是自己家人过世，自己的家人，那也都不可以靠近他们的尸体。那到十三章讲到的都是参孙的父母亲跟神的使者所发生的事情，那接着就讲到跟参孙个人为主的了。十四章一开始讲到跟他的妻子，有一次参孙跑到亭拿去，这个地方呢，先后是由犹大支派，然后但支派所属的。到了参孙的时候，已经被非利士人给占据了，所以我们看到会有非利士人的出没。参孙跑到了亭拿那边，看到了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下定决心要娶她，顾不得父母亲的反对。第三节这里，参孙对父亲说：“只因为我喜悦她。”所指的呢，就是看上去让眼睛看上去感到开心，就像是创世纪三章那个夏娃看到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一样，非常的悦人的眼目。所以参孙喜悦他，硬是要把他娶过来。那参孙呢，选择对象的标准就是用现代的话说是外貌协会的一员，以外貌取胜。第四节讲到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那这边所讲的这事呢，应该不单指这个亭拿女子的出现，或者也不单指参孙他这么任性不听爸妈的话，而是借着整件事情的发生，神要借这个机会来攻击非利士人。主要的原因就如第四节下半段所说的，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正在被非利士人给欺压辖制住，神要主动介入到他的百姓当中。接着五到九节看上去很像是要去提亲的，或者是说要筹备婚礼这样的一个过程。父母亲和参孙一起到了亭拿去确认这门亲事，只是在这当中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参孙打死狮子。经文讲到他像撕裂狮子，像撕裂山羊羔一样。那么也因着这件事情，参孙向婚礼当中人打赌，出了一个谜语，就是和这个狮子还有后来有蜜蜂在里面有吃蜜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参孙说到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并且参孙和对方说要七天之内给予答复。那之后的经文讲到，就因为这样的一个谜语，我们就看到这对才刚新婚的夫妻之间的人，连蜜月都还没有过，才七天就出现了裂痕。因着妻子中间一心只想要帮着自己本族人，然后一直在参孙面前哭闹啊，就希望把他这个谜语给问出来。最后参孙受不了，被逼着将谜底给泄露出来之后，妻子一听到就转而告诉自己的族人，结果导致他的老公参孙输给对方30套衣服。那这个事情也使参孙非常生气，回到自己的家乡。到了第十五章，我们看到这参孙这个非常短暂的婚姻是以破碎收场的，因为又等到过了一些日子，参孙要回去找妻子的时候，才发现他的老丈人已经将参孙的妻子让给了其他人，也就当时陪伴他的人。因着这件事情，参孙把怒气 全发在非利士人身上，他用火狐阵。我们 读这个历史有听过田单的火牛阵，但是参孙呢是用火狐里去捣乱非利士人的禾场，把他们的收成啦、橄榄园啦都捣乱。非利士人也因此怪罪到参孙的岳父，跑去他们家报仇，同样也是用火将他们全家都给烧死，包括了参孙的妻子。第七、第八节又看到了另一次的报仇行动，这次是参孙大大击杀了非利士人，连腿连腰带 连带腰都砍断了。接着经文看到了因着这样的原本家庭的纠纷逐渐扩大到了犹大与非利士两族人之间，因着非利士人要再次去找参孙讨回公道，跑到了犹大人住的地方，最后使犹大的人支派的人找到了参孙，并且把他捆绑住交到非利士人的手中。参孙一到他们那里就立刻把绳索给挣脱了，而且从地上捡了一个驴腮骨，杀了对方1000人之多。那十五章的最后几节终于没有看到那个战争的场景，用一小段参孙独自与神之间的互动讲到，参孙祷告耶和华说，你既借仆人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可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那我们看到这位英勇无比的大力士也有无能为力，必须有求于神的时候。神垂听他的祷告，让地涌出水来，使参孙喝了，精神得以复原。20节讲到，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通常看到这几个字眼，就代表着这位士师的记载差不多应该快要告一段落了。但是参孙的故事还没有结束。第16章的一开始，1到3节讲到的是参孙另一次和自己情欲相关的事情。他跑到了加撒，那个同样是非利士人的地盘，和一位妓女发生了关系，也因此被当地人团团围住，想要杀他。但是这一次却被他给逃了出去。除此之外，3节还讲到，他起来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全部拆下来，而且扛到肩上，扛到希伯伦前的山顶上，那个是距离加撒有40迈之远的山上，他的力气实在是超乎常人。中间这段经文4到22节讲到，应该是大家最耳熟能详，而且是电影最喜欢拍的参孙最后这段事迹，是他跟大力拉之间所发生的事情。那又一次的，因为他眼目的情欲，看到了这位和非利士人关系非浅的女人大力拉，他受了非利士人1100舍克勒银子的诱惑，想要从参孙口中套出他力量的来源究竟是有怎样的秘密。1连3次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就是要参孙告诉他怎样才可以把他捆绑得了。好像一开始这个参孙的妻子硬是要从他口中套出那个谜题的谜底一样。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感觉很好奇，要么就是觉得，哎，这个参孙啊，不知道是怎么样中了怎么样的邪啊，还是就像鬼迷了心窍一样；要么就是大力拉他真的有很大的这个魅力。整个过程当中呢，明明到大力拉套话的意图非常明显，可是怎么这个参孙就怎么样都没有起疑心？每一次大力拉用绳子，无论是7条未干的青绳子啦，或者是从来没有人使用过的绳子，新绳子也好，把参孙给捆绑，或者是用织布机里面的绳子把参孙的辫子给固定住，之后呢，都会听到大力拉说，哎，参孙啊，非利士人来拿你来了。然后也会看到有人就从房子里面跑出来要捉拿他，明明就是圈套，明明就是陷阱。 但是我们也看到每次参孙都能够挣脱，只是他一点教训都没有 学到，对大利拉始终一点提防也没有，也没有想到干脆离开这个女人算了，都没有。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他一直不断的被大利拉给，我们用现在的话讲好像是情绪勒索一样，让参孙心里烦得要死，最后只好把他心中的秘密告诉了大利拉。十七节，参孙说，向来人没有用剃头刀剃我的头，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若剃了我的头发，我的力气就离开我，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结果最后参孙的头发就在他自己最后一次躺在大利拉的膝上睡觉的时候让人给剃掉了，他的力气也就真的离开他了。这一次当大利拉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他从睡中醒来，原本还想说啊，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活动身体，但是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经文的最后几节讲到的是非利士人终于把他抓住，非但如此还把参孙的眼睛给挖了出来带回加萨，下到监牢里让他在那边推磨，对这位大力士而言是无比的羞辱。在一次非利士首领聚集向他们的假神大衮献祭的场合，参孙被带到当中戏耍，有3000人在当场观看。第24节，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地，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中了。这样的话以往通常都是以色列人口中所发出那个赞美耶和华的话，但是这一次却成了非利士人对大衮的赞美，实在是令人不生唏嘘。参孙最后说的几句话是他向神的祷告，那时他的手正扶着撑起聚会场房屋的这个柱子，他说到28节，主耶和华，求你眷念我，神啊，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玩我双眼的仇。话讲完，参孙就抱住那个托房的两根柱子，左手一根右手一根，说，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于是尽力屈身，就看到房子倒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这样参孙死的时候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那这是我们看到士师记12位士师当中的最后一位士师参孙的事迹。在所有士师当中，参孙应该算是最特别的，从他一开始讲到关于他的出身就是那样的仔细特别，他还是拿西尔人，他有很大的力气，留下来的英雄故事也最多。经文当中提到神的灵4次大大的感动他，而且在新约希伯来书里面他也是同列信心伟人的榜单。虽然最后参孙因着回到神面前杀死的非利士人比活着的时候杀死的还要多，但是以色列人有真正完全的从非利士人手中得到拯救吗？国中有恢复太平吗？圣经并没有这样的记载。今天信息的内容并不是要针对参孙的英勇事迹样样的来讲，而希望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参孙所处的大环境来看魔鬼撒旦的伎俩。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伏在恶者的权势之下的，士师的时代整个以色列人同样在恶者的权势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当时他们生活受到外邦人的影响，与真神假神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让人看不清楚。从士师基甸之后的许多士师都出现了品格操守甚至是宗教信仰上面的瑕疵，他们的灵命状况也逐渐走下坡，到了最后的这一位参孙，他的属灵状况其实是最糟的。我想要从参孙许多不光彩的记录 来凸显魔鬼撒旦，他同样也有可能用一些欺骗的手段来引诱人心，同样他也有可能设下各种的圈套，让人陷入而无法自拔。今天要借着这几个大纲，我们就一起来被提醒，一起来提防撒旦的谎言。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如何如何。我想一看到这个大纲，大家也就知道了，这是源自于创世纪第三章，当时蛇对夏娃所说的，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结果最后讲到神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那个夏娃看到这个树上的果子悦人的耳目，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不但她自己吃了，也给她的丈夫亚当吃了。所以我们看到因着听了蛇的话，看见那个果子悦人的眼目，夏娃就吃下来。我们可以这样说，从还在伊甸园的那个时候开始，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见撒旦的诡计，就是要让人藐视神话语的绝对权柄，要人去轻看自己与神之间的约定。换句话说，就是要我们不把神当神看，不把神的话当真。我们之前在民数记六章看到了拿细耳人的规定，这些个规矩在参孙的身上几乎是一点影子也看不到。有人说，从参孙的身上可以反映出以色列人的境况，在他身上有神的预定，神的拣选，神专门要他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有神的灵与他同在，当他专心呼求祷告的时候，也看到神的应允还有保护。只是参孙始终我行我素，屡错屡犯，并且越陷越深，越来越沉沦。那么这个也就和以色列人整个的下场一样，他们不遵行神的诫命，背弃神的约。我想无论是以色列人或者是参孙，问题同样都是出在于他们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丝毫没有意愿要遵守与神之间的约定。这些都是和老祖宗亚当夏娃所犯的错一样的。像他们这种平时不把神的话当真，只有在遇难的时候向神求救的问题，会不会也是我们时常所犯的错呢？那么到底我们要将神放在哪里呢？约翰一书说到，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我想知道多少神的诫命是一回事，遵守出来行不行得出来又是另一回事。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是一点一点的将神的道累积存放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脑中，更是也能够一点一点的愿意将神的话给遵行出来。这是从参孙个人身上我们有的一些省思。接着我们再从做父母的角度来学习。曾经我们看到参孙的父母亲从神领受到这个孩子是极大的祝福，小参孙一出生就要归于耶和华，并且将来他要拯救以色列人。在孩子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看到神将他的祝福赐予参孙。只是我们看到参孙长大之后对父母的态度，我想要提的就是刚刚他要娶外邦的女子为妻的时候，可以不顾父母亲的反对，到了予取予求的地步。父母对他说倒说好说歹也没有用，只能让着他们儿子。我们可以说 参孙的父母把自己儿子的要求看得比神对他的要求，或者说对他们的要求来得更为重要。我想我们都听过甚至看过，有的父母亲对孩子从小就像对小皇帝一样，总是百依百顺，孩子年纪小小就可以对父母长辈发号施令，呼来唤去，等到他们长大之后，父母当然也是只能唯命是从了。另外我想请大家想象一下，参孙从小街坊邻居看着他长大，看到这个孩子身强体壮，孔武有力，我们说是天赋异禀，肯定也让这个做父母亲的增添不少光彩。只是他们好像忽略了做父母亲当尽的职责。那若是讲到我们自己，假如我们看到我们的下一代，真的从小就是那么的天赋异禀，但我们当中的孩子很多很会读书的，很多很会运动的，很多很会创作的，会乐器的，当然也有很多善解人意、人见人爱的。那这个时候做父母的，我们千万要记得，不要只帮助他去看重他的异禀，也就是他特别之处，而是要引导他们，帮助他们知道、记得，那个是天赋的，是神所赋予的，是神所赏赐的。我们要好好的引导我们的下一代。父母亲教养子女，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偏离，箴言里有许多的教导。做父母的，我们应当善尽责任，做好榜样，使孩子们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而不是只有在听自己父母的话，顺服在父母的权柄之下。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先要让他们知道有权柄这一回事，你必须顺服在父母的权柄之下。但是等到他们年纪大了，就应当逐渐调整，让他们自己也能够和神建立一个健康良好的关系，引导他们最终等到他们一个人离开父母，长大了，成家立业了，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也要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那我想最好的方式就是做父母的能够以身作则，敬畏神，当神的话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当怎么样行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带头做，二话不说的好好的谨守遵行，让孩子们知道你是因着神的话而去行的，让他们在无形当中也同样的把神的话当一回事。那若是要提防撒旦的诡计，我们要小心的第二点是，有时候撒旦会借着我们所处的环境，包括周遭的人事物了，对我们来造成影响，对我们的心说话，就好像是哎呀，反正大家都一样，别那么紧张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嘛。那这个时候很容易让我们渐渐失了防备的警觉，失去了戒心。在读到参孙的事迹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当时以色列人对于外邦人的欺压似乎已经是习惯了的。就在这一次参孙登场之前，我们没有看到那个熟悉黑暗循环的一个固定模式。十三章一节讲到，他们落在非利士人手中有40年之久。但是以前我们读到士师的时候，就会听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开始呼求耶和华。这次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描述，而是直接以参孙的父母从神的使者领受到要介入他们生活那一段开始讲起的。等到后来我们读到参孙中间的那一段，他去做这个火狐阵，让狐狸乱窜，后来导致非利士人要跑到犹大那边去找参孙来算账的时候，当下犹大的反应，那3000犹大人不是要去帮着参孙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反而是宁愿交出参孙，还将他捆绑交在非利士人的手中，他们没有这样的意愿要去一起抵御外敌，为主征战。可能时间久了， 他们想，反正就这样了吧，和外邦人一起混杂而居也无所谓的了。偶尔他们要拿一些什么东西，就让他们拿了算了。他们要去向假神跪拜献祭，我们就一起去吧，没差了。那假如放到现在的想法呢，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反正大家不都一个样吗，干嘛那么装清高啊，显得格格不入，怪不好意思的。那搞得自己觉得，哎呀，何必这么累啊，不如稍微放轻松一下，日子还好过一点。那这些会不会是我们心中偶尔飘过的念头呢？当基督徒自己都不见得有勇气为真理持守下去的时候，当基督徒会担心自己要被世界给淘汰，没有办法被世界给接受的时候，我们便开始会对真理的存在与否有了怀疑，接着我们就会对神是不是在要在我身上来彰显他的权柄，我们愿不愿意让主来掌管我的一生，也觉得无所谓了，没有那么重要了。那面对神的话语呢，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其实我们的心一直不断被这个世界的声音给影响，很多时候我们心中已经有了定见，管他圣经讲什么，反正查完经以后我还是过我的老样子，神啊，你别来管我吧。那么教会和世界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了，充其量就礼拜天的时候还在教堂唱唱圣诗，团契的时候大家一起翻翻圣经，可是离开教堂之后呢，把圣经合起来以后呢，我们真的还有那样的热情，真的还有那样的勇气在世界为主而活吗？算了吧，背什么十字架，走回老路还容易一点。这就是撒旦的声音，这就是撒旦的谎言。天父要我们回到他的怀抱，回到天家，撒旦要我们走回老家。我用以弗所书2:2-3来形容那样的老我，那样的老路，那样的老家，这样的一个环境。保罗那个时候是讲，其实也就在形容本来的我们，是悖逆之子，可怒之子。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在耶稣拯救我们之前，我们的面孔，我们的样貌，我们所熟悉的老环境、老家。但是你我已经不再是那样的人了，各位弟兄姐妹，当撒旦告诉你走你的老路吧，回去你的老家吧，找到你那个老我吧，不用那么辛苦了，反正大家都一样，没那么严重的，那这个时候让我们用神的话来抵挡撒旦的谎言。我们要说不行，因为神是那样的爱我，他对我是那样的有慈爱怜悯，我再也不要回到那样的日子去坐以待毙，我再也不要死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因为我知道主已经胜过死亡，我能够与他同活。我们要小心不要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在橄榄山上，耶稣要门徒们有一个居安思危的观念，一直到主再来的以前的那段时间，随时保持警醒，做好准备来倚靠主，让他带领我们度过每一天，让我们听从耶稣的吩咐，耶稣的提醒，而不是撒旦的谎言。我们应当好好警醒，不要过惯了安逸的生活，不然就好像在温水里面煮青蛙一样，让自己不知不觉的在当中失丧了自己的性命。第三个关于撒旦的谎言是，他会让你以为，哎呀，再来一次，其实没什么关系的了。我们看到 参孙虽然有拿西尔人的约在身，却时常出入外邦人群聚的地方。他走到葡萄园里面，从死狮子尸体当中取蜜来吃，要打架的时候随地取起那个未干的驴腮骨。这都让我们注意到撒旦如何处心积虑的在我们会出入的地方设下不同的陷阱，营造不良的环境，让我们渐渐放下心防。有时候我们眼睛一看到什么，只要觉得对自己喜欢的、对自己有利的，或者是随手能够拿到什么，认为啊，反正方便嘛，假如不加以谨慎辨别的话，就是在这些小事情上、小动作上面没有加以留意，那么可能我们一不小心就让自己沾染到世界的污秽。我们看，当参孙出入葡萄园，好像没事一样，他随意碰触死尸，也没有从天降下五雷轰顶这样受到惩罚，但是到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原本他藏得很紧的那个秘密，头发的秘密，却没有能够守住。那么我们会不会也有时候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呢？反正上一次犯点小错，神也没有出手拦阻我啊，日子还是继续做再过啊，我还是可以继续服侍啊，和弟兄姐妹继续团聚聚会，反正没有人知道，牧师也不晓得。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撒旦其实就是要用这样的想法让我们去中他的诡计。他告诉我们继续下去吧，没有关系的，再多那么一次也无所谓了。罗马书告诉我们，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么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要体贴哪一边呢？参孙的身上，我们接着要看的是一个大家不会错过的一点，就是发生在他和异性之间的，和自己眼目情欲有关的。只要他看为可喜悦的，他就想要得到，来满足他自己的欲望，还有他肉体的需要。虽然前几次都因着女色，让他陷入了敌人的围攻，但是他因着自己力量上所占的优势，总是不以为意。每次当试探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看上去几乎他都没有任何加以思索的，就随着自己的心体贴肉体、体贴情欲的去那样放纵。反正上一次要么我就可以打退敌人啊，要么我也是可以轻松的逃脱啊，所以每次看到自己喜欢的对象的时候，再一次也无妨啊。他始终没有办法管理好自己。我们看到很讽刺的是，他虽然有无比大的力气，有很好的本事能够战胜敌人、打死狮子，但是却没有能力对付自己在情欲方面的软弱。对仇敌他是无比的勇敢，但是对撒旦在他性方面的试探却毫无招架的能力。这个人他有信心，他有能力去大大为神做工，但是他却没有那样的胆量、勇气，也没有那样的信心让神来一点一点修剪他自己的生命。就在这样的循环之下，一个女的再换另一个女的，到了大丽莎身上，一次又一次的中计，都以为无所谓啊，反正上一次都可以安然度过嘛。那么最后连那个象征他跟神之间最后的一点关联，也就是他的头发，也可以被自己给出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神已经离开他的情况之下，参孙终于被非利士人给抓到牢里面去，直到他死的日子。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能大意，因为我们面对的恶者是非常非常狡猾的，不要小看他，他总会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在关键的时候给你致命的一击。而且撒旦还不会轻言放弃，他不会嫌累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懈怠，会感到疲倦，但是撒旦不会累的，他不断地找到你的弱点加以猛烈的攻击。若是一次不成功，他会接二连三地发出攻势， 葡萄园的死狮子啦，未干的驴腮骨啦，亭拿的女子啦，加撒的妓女啦，梭列谷被收买的大利拉啦，都是撒旦布下的局。圣经多处告诉我们，面对这些可能的试探、诱惑，特别是私欲、淫行，哥林多前书讲到，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很多的时候，我会鼓励大家，弟兄姐妹，我们往前冲，拿着家伙上。但是前面若是情了、色了、财了、利了这些个东西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要逃、要躲避、要避免，拔腿就跑，不要怀疑。那么今天的第四点，我要分享的是撒旦的谎言是：哎，就你一个人，我看也挺好啊。从参孙的身上，我们看到许多的事情，都是以他一个人的力量所完成的。在他身上，我们没有看到他和族人之间，或者是和但支派，我们知道他是属于但支派的，彼此有任何的关联。我们也没有看到他像以前的士师要企图号召300壮士去为主征战，都没有。我们可能想，哎呀，没办法，这个人实在太有能力了嘛，力大无穷啊，扛着这个城门可以走40个迈，我们走4步就快脚软了。他不但打死狮子，还可以撕裂狮子。我们有时候在厨房要撕一个鸡啊，都还要拿剪刀，更不用说他有那个能耐把300只狐狸尾巴绑在一起，两个绑在一起，还用火烧。他是很有能力，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最后和他跌的是多么大的一跤，连他自己的命也是葬送在自己的手里的。这些都凸显了一个人的危机。若是在参孙奔走的路途当中，能够多一个人，该会有多好。可能不需要这个人多出一臂之力了啦，因为他已经够孔武有力了嘛。但是若多一张嘴巴，给一点提醒，会有多好。多一双眼睛，帮忙观察，帮忙留意，会有多好。我们看参孙，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哎呀，其实一个人就够了。那么这个就是个人主义，好像好莱坞不断上演的大片，英雄大片这样的文化给我们所带来的影响。哎，哪一天我要是变成钢铁人该有多好，或者是蜘蛛人，还是 James Bond， 哇，在戏里面有美女，在戏外有好多人想要找我签名。那我们要避免这样的英雄主义在我们心里面作祟，那我们更应当避免用这样的心态来参与教会里面的服事，来碰神的事工，避免这样的想法，因为这样的想法只能徒增个人的虚荣，没有办法在团体当中显出他的荣耀。这个不会是主的身体，不会是基督的教会所乐见的。你会听信撒旦谎言，觉得其实我一个人也挺好吗？撒旦会让你以为缺少团契生活其实也无所谓了，他会让我们惯于过着形单影只的生活。传道书的话说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其实很多时候，圣灵就是在我们和弟兄姐妹的团契之中，让我们发现自己的不足的。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看不到的软弱，就是神透过弟兄姐妹的帮助让我们察觉出来的。当我们总是习惯一个人的时候，缺少了其他弟兄姐妹在一旁的团契关系，不但少了彼此的督责，更是少了彼此的鼓励、彼此的祷告、互相的劝勉。更糟糕的是，时间久了变得我行我素，没有办法和人群相处，更是没有办法接纳别人的意见。这同样都不是基督的教会所乐见的。 在我们当中没有参加团契的人，我们不要以为自己一个礼拜当中多赚了礼拜五那两三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做自己的事。其实呢，我们是将自己、将我们的家庭，在其他的时间里头赤裸裸的暴露在恶者的网络当中。我们需要有团契的生活。一个人真的很不好，弊多于利，千万不要上了撒旦的当，中了魔鬼的诡计。最后一点是，不要因为个人的恩赐让自己自视甚高。在参孙和大利拉的对话当中，看到他说，只要是把我捆住剃了我的头发，然后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在他的眼中，别人不如他，他是大有力气的大力士，别人是软弱的。虽然说参孙的眼睛一直到最后才瞎掉，到最后才变成那个有眼无珠的人，但是从他之前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眼早就已经被他的骄傲给蒙蔽，靠着自己的本事能力，习惯单打独斗的这种人，很难不让他自以为是，自视甚高。我们要学习到的是，不要让我们从得胜之中所累积的经验，或者是由自己的恩赐才干所带给自己的自信，导致我们成为那种自以为意，导致我们骄傲，种下生命失败的种子。即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恩赐不是从神领受的呢？当哥林多前书讲完，在我们当中有信心的恩赐，有医治的恩赐，行神迹，有先知讲道，辨别诸灵，翻方言，说方言等等的恩赐之后，他说到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当我们看到自己是大有能力、恩赐、大有才干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都是神所给予我们的。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手上能做的，就看别人不起，看别人是小性的、软弱的、是不懂真理、是不够爱主的。神要我们做的，是要我们去带领、去鼓励、去陪伴那些小性软弱、不懂真理、不够爱主的人，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长进。否则主的身体怎么能够成长呢？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以为自己一个人就够了，一个人就好了，这从来就不是神的心意。做一个总结，无论是耶稣在橄榄山上，或者是彼得在彼得前书提醒我们时时需要警醒，保罗在以弗所书留下来的话，同样也是在告诉我们必须有意识的看到撒旦的作为，不要轻忽他的谎言，对他的惯用的伎俩都不加以留意，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今天借着参孙的一生，我们要提防撒旦的谎言，包括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如何如何，借此我们要避免轻看神的话，还有轻看我们与神之间的约。我们要提防撒旦的谎言，说哎呀，大家都一样，有什么好紧张的。我们要避免沾染世界的污秽，和世界同流合污。提防撒旦的谎言，他说不然再一次应该也无妨。我们在小事上加以留意，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要赶快撤，赶快逃。第四个，提防撒旦的谎言，哎呀，就你一个人我看也挺好。我们应当要努力团契，和弟兄姐妹一同行走，走在神的膀臂，走在神的保护之下。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们，当你和我们在一起聚会，无论是团契啦、慕道班或者是主日崇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以这本书为主，也就是圣经 我们不停的在讨论，看看到底神要如何告诉我们我们所应当知道的道理，应当明白的真理。虽然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伏在这个恶者的权势之下，但是也同时让我们知道神已经赐下那个最完美的救赎和中保，就是耶稣自己，让每一个人可以因着他与神和好，得到永生。那若是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也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可以帮你挪去这个罪所带来的咒诅，那么你可以借着祷告来宣告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让他来带领你的一生。你可以跟你的小组的组长、组员、弟兄姐妹，或者是你的慕道班老师分享，我们都很乐意一起带领你来接受耶稣。那么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呢，让我们也是彼此鼓励，尽快的接受敬礼，来归入基督的身体，并且有规律的时间分别出来敬拜神、研读圣经，并且有一个真实的团契生活。这几个动作都能够帮助我们更有效的来抵挡撒旦的诡计。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祷告，求你让我们更加看到撒旦的作为，明白他们所发出的谎言，同时也让我们带着信心盼望，知道你必定能够胜过他们，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能够因着耶稣同样活出新生的样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